玉珍姑娘遇上个好心的老人，这人姓姜啊，叫姜成。但这个老姜家究竟是干什么的，玉珍啊一无所知，反正就知道他们家非常非常有钱。据这老头说，他在外地有很多很多的买卖，经常派人呢去收钱，家里的家大业大是骡马成群，人来人往，他那样能有几百口子，也不便多问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跟这女孩叫江兰呢，怎么也不对劲儿，他也看不出这江兰是个坏人，就是性情孤僻。有一次两个人交换意见，他非得问这江兰，究竟我哪点做错了，为什么讨妹子你烦心，你能不能跟我交个实底。后来逼得这个江兰姑娘没办法了，这才说实话。我说玉珍姑娘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到我家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你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吗？哟，玉珍就一愣了，晃了晃头，你看你吃我们家你喝我们家还不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，今天呢我把实底交给你吧，我们家是贼。
什么？
妹子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哎呦，我能拿屎亏子往我自己脑袋上扣吗？上为贼子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我本身也是臭贼。我真不明白刘玉珍呢、啊、你挺大个姑娘，什么你不懂，难道说你一点觉察都没有吧？我爹是个老贼，我母亲是个女贼，我们家靠着行抢为生，什么在外头有买卖，哪来的买卖？随时拦路抢劫，做缺德的事儿，把人家坑了，把人家害了，把人家的东西抢来归为己有，这不是贼是什么？而且手段极其残忍，我也不知道杀了都是好人。嗯，我说玉珍姑娘，你现在在贼窟里头，你还不清楚你的处境啊？我再告诉你，我爹为什么收留你，看着你有几分姿色，打算收你做儿媳，把你许配给我哥，知道吗？我哥早就看上你了，那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你没有察觉。玉珍就回忆，可不是，在同桌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这小子是有那么点，那眼神跟司马必成差不多少，丑人往肉里头盯，觉着那么不自在。看来这女孩没说瞎话，怎么听怎么是真的。她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呀，她不明白，这江兰也是他们家的人，为什么把实底给抖了出来呀？好像她不是这家的。想到这，他一语皆无，呆呆的听着。这江兰呢，也不理会这个。你看平常没话，打开话匣子，这话还滔滔不断。我说刘玉珍呐、啊，听我良言相劝，这地儿你别待了，没你的好果子吃。将来呢，你要许配我哥之后，你也是个女贼，你想当贼吗？你不想吧，你张嘴拜名师，闭嘴学武艺，给你气死的爹爹报仇雪恨，捉拿那个叫什么司马必成，你在这儿根本就实现不了，你还得陷进泥潭里头。我可不是撵你啊，你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，长了你要不听他们的，你小命还保不住。妹子，你说的当真，上有天下有地，一地三尺有神仙，我有半字虚伪， 我要骗你，我不得善终。箭射、刀砍、雷劈，什么恶我得什么结果。哟，妹子别说了。哎呀，妹妹啊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个人。一番话点醒我这梦中人，说实在的，我一无所知啊。经你这么一说，我是如梦方殊。妹子，请上受我一拜。说着，玉珍就跪下。这江兰用手相搀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别来这套。钱呢，我早给你准备好了。我认为着，我冷言冷色的，我也不理你，把你干不出去，你早就走了。谁知道你耽误到今天呢？我呢也看出你是个好人。另外呢，我画了张草图，你按着我这张图离开此地，叫青草坡。没有这张图，你想走你也走不了，走走你就得转向，你逃命去吧。那妹子，我走了你怎么办？哎，你甭管我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一笔写不出俩江字来。我是我爹的女儿，我娘我爹再怪他能把我怎么的，跟你情况不同啊。你快点走。感动的玉珍姑娘吧嗒吧嗒掉眼泪啊，这就收拾东西。这时候这图也给他画好了，玉珍姑娘把包袱拎着，图揣到怀里，转身刚要走，这门一开，吓得魂不附体。那老江头江城还跟那老爸邹氏在门口站着，看那意思来了不是一会儿了，屋里说话可能都叫他们听见。这两口的脸色都变了，阴森森，跟一对恶魔相似。玉珍当时就傻在那儿了，姑娘江兰也傻了。我这爹娘，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哼，你们说话的时候就到了，你们所说所做我全都听在耳朵里，看在眼里。丫头，好闺女，你能出卖你爹，出卖你娘，你这女儿我没白养啊，一会儿再跟你算账。我说刘玉珍，这回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？但是丫头，你听明白了，我没有坑你害你的心呢，我想收你做儿媳，把你许配给我儿子江禄，咱们成为一家人，这倒是真的。我想让你们夫妻助我一臂之力也是真的。说实话，我的确是贼。那么孩子，你好好想想，我是贼，陈友谅是不是贼，朱元璋是不是贼？不过他们打着旗号光明正大，实质上都是贼。我不是好人，他们哪个是好人？他们就穿着合法的外衣而已啊。玉珍呐，你现在要不走，老老实实听话，这是你的好出路。如果不听，非要离开这儿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你打听他的，背叛我的，都得走死路。两条路任你选择。这刘玉珍呢，从小就倔强，现在一切事都明白了，觉着受了巨大的侮辱，能听他的吗？玉珍是正言厉色呀，老伯伯母，你们的确对我不错，萍水相逢把我收养了，不管你打的什么主意，的确没有坑我害我的心，我非常感谢。这些恩德将来有一天我必要报答，但是我不能听你们的，我就是拜名师学绝艺给我爹报仇，捉拿仇人司马必成，别的跟我无关。老人家，您放过我也得走，不放我也得走。你不怕死？那没办法了，人生有处死有地， 那么我走不了，死在这是命该如此。
好啊，拿命来。
这老头平常多仗义，乐呵呵的先笑后说话，显得那么慈祥，一旦暴露了真情，露出狰狞的面目，那真是锯齿獠牙，吃人的猛兽相似。晃双掌往前近身，要置玉贞于死地。一开始玉贞不敢还手，后来逼急了，只好接驾相还。您想想他这两下子怎么跟江城比呀、啊？那么不到十个照面，命就保不住了。这江兰姑娘在后头一看着了急了，心说我要不跟他说实话不至于这样，全怪我这嘴没有把门的，方才说话太激动了，声音那么高，就没提防我爹娘到了。我觉着对不起这玉贞呢、啊，能看着死在眼前吗？因此江兰姑娘跳过来了，
爹慢着，
爹呀、啊，不是做女儿的说你，该收手的时候你就收手吧，你们两口子做那缺德事太多太多的了，不要忘了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！别看眼食吃喝不愁，迟早有一天是有报应的，爹，您就知道买鸟放生了。玉贞姑娘身世太叫人难过了，您就把她饶了吧。豁打跟头起，有什么账你跟女儿我来算，你看怎么样？啊呸！你还替她求情，你更不是个好东西，丫头骗子！一会儿我把你掐死。说着还被玉贞下手，江兰姑娘也急了，
爹既然这样我也不活了。
他扑他爹过来，那意思救玉贞，哪知道人眼睛都打红了还管这个吗？江城一个没留神举起来一掌，正打到江兰姑娘后脑勺上，打啪的一下，江兰吭了一声就死于非命。玉贞在旁边看得清清的，
哟妹妹，
可不为救自己人家能死吗？看来这姑娘是顶好的好人呐。要不说您上哪儿看去，原来玉贞觉得这老夫妻不错，尤其这老头江城为人厚道，多好个老者呀，说话也响亮，闹了半天是个伪君子。那么当初对江兰姑娘没有好看法，认为这丫头是个冷血动物，怎么那么不近人情，到现在看出来她是真正的好人。看来认识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到了现在玉贞姑娘肝肠寸断，觉着对不起江兰姑娘，但可又一想自身都难保，怎么办呢？我能让老头把我逮住飞行拷打当众受辱，算了吧，爹爹女儿命苦啊，我想给您报仇，这仇看来报不了了，我自身都难保，我也不打算受辱，干脆我也死了吧，甭叫人家把我打死，我一头就撞死就得了。想到这一闭眼一甩头，往哪儿碰啊，往墙上碰，那要使上劲儿夸嚓的一下子还活得了吗？哪知道这一头碰的软软乎乎的，还带有弹性的，玉贞琢磨这墙怎么是软的，还热乎乎的，睁眼一看闹了半天面前站定一个人，他这一头正好撞在这个人的胸部上，他能不软乎吗？那个人有气功护身，故此像那皮球还富有弹性，离得那么近看清是个出家的女僧尼。这僧尼啊能有60岁挂零了，两道眉毛之中有一半都是白的，长得是慈眉善目， 恢复生意，背后背着个皮搭子，手里拿着拂尘，腰中挎着口戒刀，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，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。玉珍一愣，啊，这出家的女僧尼说话了，阿弥陀佛，女施主不必自杀呀，人不要轻生啊，闪退一旁，待贫僧说话。善哉善哉，江施主，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过分吗？啊，江城也没想到什么时候来了出家的女僧尼呢，不认识，但是可以断言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来无踪去无影啊。出家人，你是个谁？我是谁不是谁无关紧要啊。江城，你的所作所为贫僧早就有耳闻了，这次来就是为跟你了结账了。啊，什么账？你做的冤孽的事太多了，贫僧就来给你结冤孽债，到时候了该算算账了。嘿，说的轻巧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算账？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，拿命来。像那个江城，你打听打听谁呀、啊？你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你就敢伸手？要不说旁观则清，沾事则迷，也该着这个江城啊，正该收手的时候。也就是十几个照面，就见僧尼一瞪眼，佛祖恕弟子罪过，我要开杀戒了。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掌下去，再看江城脑浆崩裂，他老伴邹氏嗷了一声过来拼命，啪啪啪几个照面，一巴掌削太阳穴上，死尸栽倒。这么一折腾，前院的人能听不见吗？了不得了，来刺客了，老爷子夫人都出事了，来好几百号，把玉珍可也吓坏了。就在这紧急关头，就见出家的女僧尼给玉珍说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快随我离开此地。师父，我妹子的尸体，哎呀，顾及不了那么多了，走吧。这僧尼说话间拉住玉珍的手腕子，像飞一样咔咔咔咔咔咔。咱们说嘛，玉珍也不白给人家拽他，他就劲使劲，借着人家的力量飞檐走壁，滚几爬坡，跟长了翅膀相似，三晃两晃就离开了是非之地，走进深山老林，再回头看，把追赶的人远远的甩掉了，哪儿找去？这僧尼这才停住脚步，找了块干净的地方落座休息。玉珍也大口大口喘气，等缓过这口气了，猛然间想起来，双膝跪倒往上叩头，多谢恩人救命，不是恩人大救，我早死多时了。哎，算了吧算了吧，孩儿啊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刘玉珍。你怎么落到虎狼窝里头了？怎么回事？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把经过一说，老尼闻听紧闭双眼，造孽造孽。哎，看来姑娘你是个苦命人呐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无处投奔，望师父大发慈悲把我收留吧。也罢，也许咱就是缘分呐，但是出家很苦，你是个姑娘，你跟我走诸多不便呐，要叫我收你也不难，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
你说你能答应吗？
你要跟我走，你就得落法为尼，把你的头剃了，成三宝的门人弟子，诚心诚意皈依佛门，你愿意吗？你能舍得抛离红尘？
师父，
为给我爹爹报仇，为了拜师学艺，我愿意皈依佛门，我心如铁石，绝不更改。
真的？
好吧，有你这句话我可以收你，不过呢你还要慎重考虑考虑啊，将来做出最后决定咱们再说。
所以我来。
这出家的僧尼一直把这玉贞姑娘领到小孤山三教堂。
哎呦，这庙这个大呀！
等进庙一看，没外卖，全是出家的僧尼，虽然是女人，脑瓜剃的倍儿亮，有年轻的，有岁数大的。这那女僧尼这一回来，众僧迎接，一看还带了个大姑娘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自从他们在三教堂落下脚了，住了一段时间，这天女僧尼把玉贞叫进禅堂。玉贞姑娘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
师父，不必考虑，自从我跟定您那天，我下了决心，我要皈依佛门呐。
真的
真的，
你不后悔，我绝不后悔。
也罢，
既然这样，我代表佛祖多收一个佛门弟子吧，明日剃度。
好家伙，这剃度啊，隆重的仪式啊，沐浴更衣，
然后在佛祖面前敬香跪拜，老尼这才命人手拿剃刀刷刷刷把头发剃下去。这女人剃个秃瓢，就说在这出了家了，这是革命啊，那不是说着玩呢。要不是发自内心，那得多大的痛苦啊。剃度完了，然后正式拜师，拜女僧尼为师。这僧尼才跟他说清了，我乃三教堂的堂主，亲闻女剑客。可找着剑客了，哎呀，心里这高兴啊。玉贞往上叩头，拜清文女剑为老师。但清文女剑挺客气，跟他说，你拜我为师啊，不一定学着真本事，将来有位高人我介绍给你。